朱木英、马望前崔跟长茂见面了。长茂说的话不多，虽然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，但这个道理是真的。他从心里头讲，恨不恨朱元璋？恨。恨不恨韩金虎马娘娘？更恨。但是朱木英觉着呢，人在危难的关头，你说我再跟着推一把，显得太不义气了。朱木英真是左右为难呐。最后他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，脑袋抬起来了。猫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再听我说两句。人恩非圣贤，是孰能无过呢？可我爹当初受了患爱人的煽动，一时耳软心活，这也在爱所难免。茂，你要能听我的，咱安这么办，你赶紧劝四殿下收兵撤退，回北地燕京，然后咱们手拉手到南京这找皇上辩理去。我想要跟他说明白道理，他也不能执迷不悟。猫，那你既然念的是弟兄之情，你能不能听我一回？
废话，我小可不懂。
我们历经千难万险，好不容易打到太平府，能随便收兵吗？你这不叫笑话吗？真要听了你的话，燕王回到北京，咱们手拉手到南京，那妥了，朱元璋马上就得收拾咱们。咱不是小孩能上这当吗？木英啊，你这是笑话。你要听我的，真有诚意，怎么办？你把太平府让出来，我们打的南京紫金山，兵扎城下，然后咱们手拉手再找皇上辩理去。他要听了还则罢了，不听冒他爷一怒之下把南京给他端起来，那才行呢。朱木英一拨了脑袋，不，这可办不到。哎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一开始两个人说的挺好，还挺难过，越说越激烈，越说越激烈，最后水火不同炉，哥俩弄翻了。长茂一伸手，咔楞，把禹王神树摘下来，小柯不得，好嘞。既然你听不进茂太爷的良言相劝，咱就得武力解决。朱木英一伸手把双锤摘下来，茂，从心里说，我不愿意跟你翻脸，但按事到如今，这叫各为其主，但俺可是为了公事啊。我奉命而来，不能不得得罪你了，而来吧。你看这事情的发展往哪儿说去？这两个人这么好，今天真翻了脸了，在两军阵前各催战马，轮动兵刃，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。长茂是恨他又气他，朱木英也是如此，各不相让，锤树并举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朱木英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，长茂仍然不减当年，这把禹王大硕神出鬼没呀！一合计，跟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。长茂也发现朱木英也是如此，实指他俩都是一头的，从来没动过手啊。有时候那是开玩笑，今儿是第一次真动手。朱木英这才发现长茂确实比自己高这一头啊，你不服高人有罪。但是他也发现长茂手下留着情呢，你别看声色剧烈，这禹王说让着他三分，这要换个旁人，长茂决定去下死手啊。就这样两个人马打盘桓， 大战50多个回合，没分输赢。日头啊，往西转了。咱们单说小英雄穆奎，伸着脖子瞪着眼，给他爹观战，手啊急得直冒汗呐、有心冲过去，怕爹摘怪，因为爹事先有话在先呐、他不让过去，不敢过呀。他知道爹是翻脸不认人呐，有心不过去，万一爹出事怎么办呢？他又一想，得了，你不是让我回来吗？我也让你回来得了。吩咐左右，来，鸣金，串锣响亮。朱穆英马上猜到穆奎的意思了，那是替自己担心呐。确实，他也赢不了长茂，巴不得收兵回城，所以虚晃玉锤，拨马跳出圈外。妈，我城里有事儿，是恕不奉陪，咱改日再见。你拨马了，收兵回城，紧闭城门，高拉吊桥，城头上准备的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你要往前一进，我们就动手。长茂也没追。长茂发现朱穆英心神不定，但能不把脸抓破，他还不希望那样。长茂也给他留有余地，因此把禹王神槊一晃，也收兵回营。回到营盘，四殿下就告诉说，你做的非常对，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收降朱家父子，尤其那个穆奎，那是后起之秀，真把他们爷儿俩给收降，咱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朱穆英收兵回城，驸马韩金虎、国舅马兰、宝刀大将铁公然等等等，纷纷过来给道兴。韩金虎假亲假近呐、哎呀，穆儿王啊，威风不减当年呐、也就是您能顶得住长茂，换个旁人早就献丑了。你太客气了，我也就是勉强对付。这一仗还看不出上下，明儿个再说吧。我的头有点疼，打算早点休息。一摆手，把众人都打发出去。朱穆英退归内室睡觉了。睡得着吗？他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，思前想后，怎么办？这仗是真不好打。最后朱穆英就琢磨，干脆明天我请旨，你给我另调别的地方，这仗我打不了，确实我也不是长毛的对手，但是马娘娘能不能指准呢？他心里的七上八下，迷迷糊糊，他就想开了。他在这想咱不说，表小太保穆奎一看爹躺下也不言语，自个儿心里堵了个嘎子，背着手在庭院里头来回直溜。正溜着呢，就见眼前红灯一闪，有脚步的声音。他一看呢，驸马韩金虎来了。穆奎赶紧紧走几步，给韩金虎施礼。驸马千岁，您还没歇着？没有，我看看你爹呀，是不是他身体有些不爽？
我爹睡着了。
哦，那就不惊动了。哈哈哈哈，将军，你干什么？我心中烦闷，在这溜个圈。哦，哎，小将军，你要觉得烦闷的话，能否到我那儿坐一会儿？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穆奎一想，韩金虎那是驸马监军呢，那是朝里的实权派呀、大明帝国他当着多一半家，他跟我商量什么，我听听。他觉得也没事， 就到韩江虎那屋了。离着朱木英的寝室挺远呢，两个人走了一程，到了屋里头，韩金虎一摆手刺退左右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这韩金虎把脑瓜一拨呢，母狗眼一翻，就拉开话匣子了，先表扬朱木英，而后表扬木魁。你说他经验丰富，嘴又能说，这一表扬朱家父子，小木魁就飘飘然呢、哎、听着那个舒服。韩金虎最后说，小将军，你爹他这人太忠厚，我就不说你也看出来，老念及旧情啊，可你爹就忘了他对面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，都是豺狼。你念旧情，人家不念。哎，你说那长帽那小子多不是东西，见你爹就下毒手啊。孩子，你老大不小的了，得替你爹着想啊。
是啊，驸马爷，我都急死了，你说我得怎么办？我要做出越轨的事情，怕我爹不答应。
哎，这不是在家，这是两军阵，你受了黄蜂了，你现在是无敌将军，有金牌在身，你怕什么呢？孩儿，你要能听我的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
你说什么主意？
今儿晚上你去偷营劫寨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哗，闯进四殿下的连营。你要能把他生擒活拿，或者把他打死，你不立下首功一件吗？那阵你爹就不能摘怪你了。本驸马在皇上和娘娘的面前重重保举你，那阵你们爷俩就更露脸了。孩儿啊，你敢干不？
哎呦，我倒是敢呢、啊、我没跟我爹商议，我怕他怪我。
没关系，他那方面包到我身上，我现在是驸马监军呢、啊、指挥全军，你奉我之命去的，你就放心去的。
我去的。
木魁想，这真是个好主意，趁长帽他们没做准备，我就来个偷营劫寨，能把四殿下抓住，我爹是自然高兴。要不这就是年轻啊，幼稚，上了韩金虎的当了。这个韩金虎比狐狸都尖，他为什么要给出这主意呢？他有两种打算。第一，在朱木英开兵建帐的时候，他偷着看着来的。他这么一观察呀，长茂和朱木英都念旧情，你别看也变脸了，也伸手了，完全不是真心。韩金虎就担心呐，倘若他们两家一个鼻孔出气儿，我不就完了吗？太平府也守不住了，我就得吹灯拔蜡呀。他为这个事儿相当着急。方才他说去看朱木英去，那是假的，他想听听他们父子偷着要商议什么。可巧遇上木魁在院里散步，哎，他突然心生一计，想这么主意。他心说呀，我叫这孩子去偷营劫寨，就这孩子这个横劲儿，到那儿不定得打死多少人呢、啊、现在就希望死人，如果能把那有名的上将打死个三个两个的，这个后果就不可收拾。你朱木英跟长茂再讲和是也不可能了，那就彻底抓破脸了。朱木英那就得听我的了。如果说木魁在里边有个三长两短， 哎，朱福英刚得急眼，也得给我使用，这买卖里外算都合适，这就是他的主意。你说这小子多损吧，偏赶上穆奎这孩子什么不懂，还拿韩金虎当了好人了，也没跟他爹打个招呼，在焦军场点兵五千，他传下令箭，马把铃铛全摘下去，马蹄子用厚布都包上，每人发块毛巾在嘴里头叼着，什么意思？怕发出声音去。韩金虎在城楼上给关敌，轻轻的开开北门，放下吊桥。穆奎是一马当先闯出太平府，奔四殿下的连营就来了。穆奎一边走着，一边心里头想：哎呀，这事儿叫我爹知道得怎么办？他让人家一瞪眼，非要我这条命不可呀！可又一琢磨呢，驸马说的有理，我真要立了大功，给明朝撞了脸面，我爹还能怪我吗？也不能。因此这一仗关系甚大，准胜不准败，要败了就不好交代了。他这心里的七上八下想着，可抬头一看，密麻麻的星斗，天上跟扣一口大锅似的，星星一眨一眨的，离远一点就看不见人。他回头看看军队，黑压压的一片，不仔细听听不出声音来。穆奎这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，心里有点紧张，鼻子尖就有点冒汗了，往前走了一程，探马向他禀报：报太保爷，离着连营可不远了，再看。他在马鞍桥长身往对面一看，离着不到二里地就是燕王的连营，黑压压一片，一眼望不到头，一闪一闪的是蜈蚣灯和气死风灯，别的声音他听不见。他一琢磨，最好你们没有准备，我出其不意，哇呀就攻进去，今天晚上力求速战呐！想到这，他就绷足了劲儿了。二里地眨眼就到，辕门都看见了。他就发现辕门挂着一对气死风灯，用木头轱辘做的门紧闭着，恍恍惚惚的看着几个门军，好像抱着刀枪在那值班。再往里边看，黢黑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穆奎马上传下令箭：通知左右准备进攻。
是，通知左右准备进攻。
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到了，被人家守门的军兵发现了，
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再往前来，我们要放箭了。
穆奎并不搭话呀，一伸手把蒙面具照到脸上了，这蒙面具是丝棉的，上面有俩小窟窿，眼睛可以往外看，一般的流星啊箭石啊可以挡得住，要离近了这玩意不好使了。他往下一低头，把掌中双锤一晃，高声喊喝：弟兄们，冲啊冲啊，杀呀、啊！一霎时山崩地裂一番，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穆奎是一马当先闯进连营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清楚，穆奎可不是一个人，他身上带着贴身的四个保镖，这四个保镖是在云南昆明府带来的，都是苗族。这四条大汉 跳下马的摘盔卸甲都一丈二尺挂铃啊，每人掌中都是一口大铁刀。这四个人都是谁呢？青椒不辣、巴里马华、巴拉根东、巴拉根山，这都是八六八选六选有兵的上将，都有万夫不挡之勇。朱穆英啊，怕儿子在两军阵前吃亏，特别派出他们四个人做贴身保镖。穆奎走到哪里，他们跟到哪里呀、啊？再看现在，这四个人紧紧保护着穆奎，像五支箭头子一样就射进连营啊！到了现在，穆奎把一切都扔到九霄云外了，一个字就是打吧。双锤抡开两劈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燕京的军队打的是四散奔逃啊！整个连营开了锅了，人们一边跑着一边喊：“了不得了！有人投营劫寨了，杀进来了，快跑啊！跑啊！抢啊！”马叫的声音，人喊的声音，武器撞击的声音，马蹄子的声音，简直就混在一起了。穆奎往哪跑呢？他找中军黄罗帐，青椒不辣紧挨着他，用手一指：“太保，你往前看，那座帐篷又高又大，甭问，准是金顶黄罗帐。那叛逆朱棣肯定在那。”穆奎一马当先奔这儿来了，哎，多巧吧，真是金顶黄罗帐。门前有一百多卫队，被穆奎大锤一晃全给打散的，骑着马就冲进大帐。四殿下朱棣啊，陪着个斗篷，桌上点着一盏灯，案头上放着笔墨砚法，他低着头提着笔，好像正批阅什么公事。外边这么乱，他没听见。就是穆奎冲进大营，他连头也没抬。穆奎一看，心里这个激动就别提了，在两军阵前见过他，衣着打扮他都认识。这就是叛逆朱棣呀！我先抓你一锤。催马他过来，呜，搂头盖顶就是一锤。等砸完了，穆奎傻眼了，这才演起来无边的大祸。